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开讲之前，我大概环视了一下现场的观众，应该都是浪漫之人。平时喜欢看星星吗？有没有真正热爱看星星，爱到半夜爬山，到山顶，到郊外去看星星，有吗？哎，真有，你看还真有。那这样我就考考你，看你能认识几个星座。大屏幕出。这第一道题送分题。
北斗七星。
是的，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跟个大勺子一样。来，下一张。这个也应该很明显，你看见有三颗排在一列的了吗？
看见了。
它像一个
腰带。
对，哪一个星座是有腰带的？你想一想。
猎户座。
回答正确。但是我在想啊，大部分时间我们不是抬着头，而是低着头，低着头不停地在刷，在刷什么呢？可能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但是有那么一群人仍然还在坚持仰望星空，而今天我就要请到这个团体中的其中一员，他将跟我们分享他每天抬起头来他所感受到的以及他所探求到的。掌声有请本期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FAST 首席科学家李帝，有请。
大家还是坐吧，这样就搞得非常紧张了。
谢谢各位，大家请坐吧，要不然李老师紧张。李老师因为平时观测的基本都是不怎么动的物体。大家知道我念的 FAST 是什么吧？就贵州那个大天眼，中国天眼，直径500米的这个大锅。但是这几个字母到底拆开了是什么意思？
英文的简写，它是 500 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抽取我们想要的叫 FAST。
四个大写 FAST，
对，
刚好也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对这个望远镜的一个印象，感觉它是速度，
还有它的这个灵敏性，
灵敏性，
所以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非常深度的信息。
您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您所掌握的关于这个天眼最有意思的一些数据？
FAST 一开始就说它是500米是吧？
五百米，
但是像这些你没有对比，它就没有伤害了是吧？你说500米
它，感知不到，
对，它到底是大还是小？那么就算了一些数，比如说这样一口锅，你如果是把它都装上米饭，那么那个全世界是每个人大概是2碗，但是如果你要灌上酒呢，因为酒瓶子容量可能比较大，所以大概是你要跟别人分享一瓶酒。
您稍等，如果把它装上米饭，全世界每个人分2碗，
对。
全世界目前人口可是70多亿，
对，这就是
每个人2碗，
对，这就是线性尺度和这个，
不对，等会儿，您是个科学家，您刚才这个说法还是不严谨，多大的碗？
对，
中国人吃面可以有这么大，我们家就有这么大的海碗。如果到时候您要真装上米饭，说来全世界来每个人拿2个碗来领米饭，我就端我们家这个去。
您是保送上北大研究生的对吧？所以你在北大食堂的时候用那个盛饭那个碗？
没有，我在北大食堂都是拿盆吃的。
那可能就一个人分不到2碗了。
所以就是实际上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至于这个碗大小反正就正常差不多，全世界每人分2碗，大家可以想想得多少米。如果做成蛋炒饭得多少蛋？
对，这个实际上是它一个为什么要建在贵州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就是贵州的它有各种各样我们叫做这个石灰岩中地形，
哦，
那它本身是有这个溶洞啊，你不用从平面上挖坑了， 哦，否则的话
直接利用它自然地形就给它承托起来了。
但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施工的修正，但是占它总体积的2%到3%的样子。
这是原来，
对，这是我们那个
锅底的地方，
对，就是锅底的地方。对，
这是关于 FAST 的一个大小上有了一个概念。那么除此以外，很多人仍然在问这个望远镜，因为我们印象中望远镜就是拿着看的，这个望远镜这像个锅一样，它怎么看？人在锅底吗？还是
我们如果拿肉眼去看呢？我们也是一个望远镜，就是我们眼睛它也是一个光学系统。其实上现在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望远镜或者光学设备，但我身上没有，因为我进来那个手机就被收了。现在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谁敢收您的手机？
这个没事儿，以后您或者各位到我们现场，我们也会把您的手机给收了。
所以手机上的镜头其实也是一个，
它也是
相当精密的光学设备。
对 ，FAST 是完全一样的原理。只不过呢，它工作的波长呢，比这个我们肉眼可见的，或者太阳的这个光，它要长得多，它大概是上万倍。这样呢，你就需要修更大的收光面积，但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你把这个电磁场通过反射把它聚焦到一个点，然后在那个点上感应这个场，再把它转换成你想看的东西。
相当于我们过去上中学做过那个实验，叫凹面镜。
对。
凹面镜可以把光线汇聚到一个点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要做成一个锅的这个形状的用意所在。
实际上家里的这个卫星电视天线还有这个锅，这都是完全一样的原理。
所以我特别期待今天您的开讲能够带领着我们更深入地走进这口神秘的大锅。接下来有请您开讲。
好，谢谢。刚才我听主持人问大家问题的时候，开始放这个星座，我就开始比较紧张，因为我认识的星座就不多啊。当然这个，当然他只放了两张，这个基本还是认的。那么我在本科是学核物理的嘛，然后就去做这个射电天文，后来做过工程师，所以典型的理工男。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主要就是看图啊。首先呢，先请大家。您听一下，这个呢是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大概距离我们1.6万光年。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脉冲都是 FAST 在2017年探测到的真实的信号，它大概每1.6秒重复一次，然后把它的这个信号的强度转换成它的声音，这样它传达给我们的就是来自太空的一个非常奇异的天体。那也是从2017年开始开启了我们 FAST 这个发现的旅程。那一天可能就会像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一样，是我一生中这印象最深的一天。从2017年8月就真正觉得看到了新的信号，叫做候选体，然后到9月真正第一批就得到了印证，然后9月13号的时候我就给这个南老师就写了一个很简短的邮件，因为那时候他一直也在休养治病。我至今不确切知道南老师是不是看了这个邮件，因为他是就是在那一天他是住到了这个 ICU， 然后很快就过世了。但是我是希望他是看见这个邮件，而且他有理由像我们一样为他这个一生的努力和奋斗所能够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FAST 它的前身呢叫做阿雷西博望远镜，它是300米，它在从1963年建成之后呢，它一直保持了这个世界最大口径望远镜的记录，大概是将近60年。在它60年代建成以后，那么这个射电天文有了这个飞跃性的发展，那中间呢就有所谓四大天文发现，而这个其中可能现在对我们关系最大的就是脉冲星。 那么研究性的发现是1967年啊，当时这个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叫 Jocelyn Bell， 然后他发现的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预期到的东西。他的博士论文的专题实际上是去找这个宇宙空间的这个超大质量黑洞，但是他在这个处理这个射电信号的同时呢，他就发现这个信号里头有一些非常严格的周期性的信号，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左边那张图，它就是它的原始数据，然后它这数据也不是记录在磁带上，也不是记录在磁盘上，它是记录在纸带上，它就跟这个地震仪是完全一样的，它有一根针，然后这个信号来了以后，把它的这个强度就画在这儿。那后来他发现呢，有一些这个周期信号比较快，那么你的时间的采样率就要上去，对吧？就你的针就要画得快，那你真的画得快呢，你的纸筒就要转得快。结果他这个一晚上这一卷纸就不够用了，所以他要那个开车到望远镜那儿，就每隔两个小时去换一卷纸，然后他就最终他住的那个宿舍的房间就摆满了一个一个装鞋的盒子，每一个盒子里就一卷纸一卷纸，这样这个信号这个一找到，大家的第一个反应说这个是外星人，所以他这个在这公众媒体里，就《纽约时报》里报道第一篇文章，管他叫 LGM Number One， 就是 Little Green Man 第一号。但是后来呢，又找到了很多这样的星，特别是这个在这之后就一年之内，就1968年，就在这个蟹状星云里头，就找到了一颗射电脉冲星。那么它本身也是一颗光学的星，那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因为蟹状星云是人类历史上早期记载最完整的，而且确切知道的一个超新星爆炸。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一个超新星爆炸呢？在这个《宋史》，但其他国家也有一些记载，但是在这个宋朝的记载就非常的完整，中间最重要的这一句，它至和元年五月乙丑，这就告诉了它准确的时间，是吧？年月日和它的时辰，然后出天官东南，这是它的位置，因为天官就是金牛座。那下头就更重要了，它是可塑寸，可塑寸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天上出现了一个亮的一个新的现象，但它不是一颗星，因为它一下出来是一片，是吧？它可塑寸，就是它是一个所谓的展元。然后下一句话也很重要，叫岁余稍末，就是它不是一瞬间出现，而它也不是恒古不变的在哪儿，它是持续了数月时间，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弱下去。这在我们专业书里它还有一个光变曲线，实际上我们就明确的知道有一个将近1000年以前的一个超新星爆炸，而这个超新星爆炸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产生了一个射电脉冲星。那所以这个发现是1967年这个发表的，那么1974年就非常的快就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贝尔先生是吧，他打开的这扇窗口，那么大家当然就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中子星或者这个它的脉冲信号。实际上呢，对于科学的探索，我们是站在这个人类探索和这个文明发展的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尖尖上。阿雷西博的成功呢，就推动了世界的其他的天文学家去寻找下一代的概念。中国呢，在90年代的中期主要就是天文台的南仁东老师以及邱玉海老师还有彭博老师，就是他们就推动说，那么我们中国呢有类似于像阿雷西博望远镜那样的地貌，而且更加丰富，而且电磁环境更加的好，那我们能不能用更为创新的概念去实现一个比阿雷西博这个领先世界半个世纪的望远镜这样更加大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推动的过程是非常的艰苦，从90年代那么一直到2007年，是吧？这已经过了十几年才正式立项，因为南仁东老师是跑遍了上千个有可能的台址，然后最后我们选了平塘线，它除了它长得圆是吧，它这个大小合适，还重要的指标就是它偏僻，偏僻就是它没有电磁信号嘛，是吧？缺乏电视啊手机啊，然后从2011年3月开工，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是做这个现场的施工，然后到2015年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钢架结构和锁网结构，然后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这个面板铺下去，所以最终的竣工是在2016年9月底，所以整个工期是5年半。 2016年9月19号，就是竣工典礼的前几天，因为竣工典礼的时候呢是9月25号，所以你要稍微体会一下，就我们到9月19号，我们才真正的整体的系统联调。9月19号的时候，当天第一次用整体的系统，然后测到了这个贝尔先生的发现的人类知道的第一颗脉冲星，所以这样我们整个的系统就至少是可以工作了。确实是非常的感动和激动，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械，其中有相当多的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或者是在这个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里本来是达不到的，那它实际上是一个带有相当多研发性质的这样一个工程。我们从2017年到现在，现在已经找到了数以百计的所谓后显体，那么得到了不同望远镜或者是不同次观测认证的是超过100颗新的脉冲星。天文的这个发现是这样的，就是它大量的重要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预期的，但是你要做到这个基础的量，啊，那现在我们做到了百，它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很有特殊意义的，像爆发现象啊，这个特别的中子星啊，现在也马上有一批成果需要出来。
小开划重点了，这口神奇大锅 FAST 建造在中国贵州的一个大窝档里，它直径500米，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在2020年1月11日刚刚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成为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那么我们的 FAST 天眼究竟能看多远呢？下面请跟我来。首先我们得把长度单位调整一下，米、千米、天文单位都不够用，只能用光年了。一光年等于60000多个天文单位，而一天文单位等于1AU， 约等于1.496亿千米。其实小开也算不清楚了，只能举个例子感受一下。我们比较熟悉的火星大约是距离地球0.5AU， 而 FAST 在2017年发现的首颗脉冲星是距离地球1.6万光年。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李帝老师还告诉我们，理论上 FAST 能接收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这个距离接近宇宙的边缘，即使你在月球上打电话，我们的 FAST 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FAST 2011年开始开工，2016年建成，然后这个1月11号是正式的国家验收，我们11号之后，我们才真正的成为一个国家大科学装置，那么是欢迎全中国的这个科学家都来申请使用。所以这个再往后，你看这个字体就越来越暗了，因为那就是看向未来，就未来就很难预测了。但是我们想，今年和这个明年，就是想发现人类已知最远的这个脉冲星，然后想参与到这个低频引力波的探测中间去，然后逐步的揭示这个宇宙里头气体星系的成分，一直到它真正重要的工作，是我们现在可能还完全无法想象的这种意想不到的发现。而我们所有这些展望呢，我们要感谢这个整个 FAST 团队的工程师，感谢这个南老师啊、邱老师啊、彭老师这几十年这个不懈的努力。这是一张真实的照片啊，那它是个延时摄影，你能看到它上头的星轨，但是这个镜子本身呢有一个红色的螺旋线，那也是真实。大家谁能猜一下它是怎么来？就我们那个镜子上是没有灯的。它实际上呢，它是有一辆卡车，它从这个底下有一个螺旋线的公路就开下去。那你能看到那个卡车的光，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镜面是透明的，或者是半透明。你看到这个500米，这4500面可动的反射单元，它超过一半的面积是空洞，它实际上是空的，但它每一个空洞的大小大概是0.5个厘米，啊，那它会。除了它光学效应，如果大家在风比较大的时候去呢，还能听见 整个望远镜发出的一个很悦耳的一个低频的一个风铃声，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去现场啊体验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探索，从没有望远镜到有望远镜是吧？从我们前身的这个阿雷西波望远镜啊300米到这个FAST 那么它实际上是从这个20世纪人类的科学工程转到了21世纪这个人类科学工程的一个奇迹。我们经常说的，当年阿雷西博开始建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带有科学幻想的疯狂色彩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不去做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一定就做不成啊。所以我们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有正确的准备去做这些别人认为做不成的事情，我想这是我们不管是个人的这个这个探索或者国家的工程，让这是我愿意分享给大家，可能也是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试图去做一些看起来做不成的事情，这个而且我们不要有这个恐惧。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工作。没想到李老师最后演讲的结束用了我们另外一个节目的名字，叫挑战不可能，做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想对于年轻人来讲，今天这场开讲应该是收获满满。今天我现场看了一下观众的问题啊，今天来的也都是大量的操心的观众，操心的不得了，有的问说这么大个锅下雨怎么办，大家可以游泳了，对。
那我刚才提到过，它有孔洞。
它有孔洞。
对。
哦。
它实际上它超过一半的面积它是空的嘛，这样你也减少它的成本，然后也减少它的这个重量。
所以它是专门有排水系统的，就一旦下雨，
它下雨然后它会渗下去，然后渗下去以后呢，它有排水沟。
嗯。
它也不是直的。
嗯。
它是弯的，这样它让它在不同地方的这个下雨，它不会一下聚集到底下，它会要慢慢往下走。
给它一个延时。
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操心的，但另外有一个观众操心的，我觉得操的还比这个有道理，就是冰雹怎么办？你这么大锅盖都来不及盖啊。
对，很有道理。
嗯。
而且我们有些这个面板上是已经有这个冰雹砸出来的小坑。
真有冰雹？
对。小面积的，你一算它占的面积总体是非常少的，所以它并不影响我们的灵敏度。那现在的这个办法呢，是靠那个泡，就是你可以改变它的局域的气候，因为它的这个冰雹是非常局域，它就一团嘛，一团那个，然后它的天气相对暖和的时候，
就在它没下来之前，
因为我们实际上局部是非常小的，我们就管这个小局部，
就把这500米保护好就行。
所以现在有三个站点都有泡，
所以你看大家操心还是有道理。除此以外，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央视网图文直播了您的演讲，进入全民小纸条互动来看。这也是我觉得操心操的还有点科学依据的，有点道理。
对，
就怎么清洁？
比如说这个阿雷西博望远镜，它大概也就10来年，它可能清洁一次，就是它看上去是很脏的，但是呢，你只要不影响它反射这个电磁场的这个效率，那你之所以能够打手机或者什么的，就说明它能绕经过房间呢，经过山峦，你这桌子也不是完全干净的。大多数东西这个电磁场是可以穿过去，所以你稍微脏一点其实没关系。
嗯嗯。
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比如说有鸟粪，它有种子，然后它长东西，那这个就受不了了，是吧？因为它有
长东西啊，
它有张力啊或者什么，那这个实际上是最开始的一个担心。但是呢，现在这几年运行下来呢，基本可以，因为贵州的雨水非常的大，然后我们那个孔洞也还比较好，所以它基本它就冲掉了。
冲走了，
嗯。然后进一步的，如果要，其实主要还不是为了清洁，主要是为了做一些维修和施工。现在有一个微重力的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个气球，它可以调它的压力，这样可以吊着人上去。
哎，这个工作好玩哎！这看着感觉像个游乐项目一样。
这个您觉得这个票价多少？这个你可以
可以体验一下。
对，
我怕万一没调好，等是上去了，哎，然后底下李老师说，哈，有空打电话。接下来六位青年代表，谁先来？来。
啊，萨老师好，李老师好，那个我是一个天文和水下的摄影师。哦，
天文和
水下，
水下的
摄影
师。对
对，他立体维度全都覆盖了。
对地面没兴趣，他要么拍天，要么拍水下。
他把地面就留给我们。
在2018年1月份的冰岛，然后我拍到了一张龙形的极光，大家可以看到。哇。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问李老师，就是像我们这种拍摄都是以光学的角度去看，就是在就是射电望远镜中，就是这种观测会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就是手机哦，
干扰。
就因为我们这个频段正好是无线通讯用的最多的频段，就是这个同样的完全同样的技术概念，那么来自地面上的信号远远强于来自天上的信号。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手机放到月亮上，它就成为天上最亮的人，它比那些什么星系啊、恒星什么都还要亮。
就一部手机在月亮上，
月亮上
就能盖过其他的信号源。
对，现在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有干扰。
对，
什么洗衣机它都有干扰。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不存在纯的机械了，你现在所有的设备都有芯片。你这个芯片它就是一个辐射源。
那等于周围方圆就是5公里范围内，
是我们5公里范围内是没有常住居民的，是没有基站的。然后我们有30公里的航空管控区，但是现在我们什么躲不开呢？有卫星啊。
所以只要卫星一过，那个信号你们就收到了，你就得把它变，就得过滤出来。
同样的数据里头既有干扰，可能也有信号，那我们就尽量的排查。
谢谢您。
下一位。
李老师好，萨老师好，我是一名生物学的女博士，毕业之后现在是一名中学的生物教师。我们其实会在中学阶段给大家讲到生命的起源啊，但是其实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生命起源都是各种各样的假说，比较多的是认为我们地球自产自销了，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分子的慢慢自己合成了大分子，合成了有机物，然后出现了生命。但是其实这条线目前在地球上我们没有完全模拟出来，就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有这个宇宙起源说的。我就想问一下您，作为一名天文学家，然后看过了这么多宇宙里面的一些事情，您对于这个生命的起源有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看法呢？
实际上呢，你就算是地球上起源，它也是太空起源的，我们只有一个宇宙。那在这个宇宙里头呢，我们现在知道是存在着丰富多彩的分子。从这个第一个星际分子是1937年，它是一个碳化氢，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后来就有更加复杂的，现在200多种分子。这个里头我自己也参与那个发现过，比如空间的氧气，就 O2 是吧？然后现在全世界都在找的就氨基酸，空间中存在着生命的组分和起源的条件是很常见的。这是我们大概这最近20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进展。那另外一个就是系外行星，就像地球这样，能够存在海洋的、能够支撑碳基生命的行星，在银河系里是比比皆是，那数以十亿计。所以这些条件是有的，但是生命本身，我们它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并不完全的理解。我个人的看法就，除了地球以外，有生命几乎是必然的。但有没有智慧这个不知道。
如果真的有那个地外的生命给咱发了信号，咱怎么知道那个信号就是我们想要找的那些？
非常好的问题，所以也是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那么我们日常实际在操作是这样的，就我们在研究人类信号的特征。人类信号呢，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手机通讯的信号，它是跟自然界信号差很大的。它首先它是一个叫窄带，就是它的频率范围非常的窄，然后它有严格的周期性。那么自然界的大量呢是比较宽的，是吧？脉冲星的辐射、太阳的辐射，那你就想找这个窄的。还有一个呢，如果地球上发射的信号，因为地球是转的，所以它的频率是在变。我们实际上是通过数据特征的分析，那么是专门有做这个方向的一些科学家，然后他们是有抓到一些疑似信号的， 只是说后来有的没有重复，有的就是你还是不能够区分它是不是一个天文现象，是吧？就好像就脉冲星或者什么快速射电暴最开始出来的时候，这都是有正经的学术文章说这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地外文明产生的信号。
好，特别感谢您然后就是希望可以早点通过我们的 FAST 的系统，然后呢改写我们的生物课本，因为那一节地球的起源确实是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都是传说啊，都是假说，知道考试怎么答就好了。
也挺吓人，万一哪天真的生物课本改了，我们的老家在火星也挺震撼的。
那也不差。
谢谢老师们。下一位。
张老师好，李老师好，我是一名民大附中的高一学生。原始人类的时候，他们抬头望一望星空，这可能就是最早的天文学吧。然后后来伽利略制造出了第一台望远镜。然后今天呢，我也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制作了一个伽利略望远镜的小模型，然后也带到了现场。张老师可以试一试，这个大概能放大2倍左右。
这是你自己做的？
对，这是。
拿什么材料做的？
就是卡纸、502，还有镜片。可能还有二氯甲烷的气味，不要介意。
哎，那个同学，不要抠鼻子。您看一下，还可以，清晰度啊什么的，还可以。
你的这个动手能力显然比我强。
那我觉得好玩的是，现在望远镜随处都能买得到，不像我小的时候。还真是很难弄一个望远镜，弄一个显微镜，那时候就得自己做。自己在做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锻炼动手能力吧，这个就比较庸俗了。然后还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能想象，就是几百年以前那个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他也是只能用很简易的设备看到这么小的一片星空。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有了 FAST， 就是这个认知的这个程度是根据使用工具而改变的，那就是您通过这个 FAST 还有您以前的这个从事天文工作的经验，就是您看到的星空肯定比我们更深刻更广博。我觉得您应该就是除了这种就是学术上的愉悦，您对于宇宙应该还有一种属于您自己的这种独特的情感。
他想挖掘您浪漫的内心。
对，
这个比较难，我自己也在慢慢挖掘。我是有对天空的这个朴素的好奇和感情，但是我日常生活中的反而可能考虑这个考虑的比较少，因为它是面临的直接的课题。
因为现在宇宙对于您来讲，其实已经不是肉眼看到的景象了，您看到的是波形啊，或者数据啊，还有浪漫可言吗？
少，就是。需要停下来的时候，我小时候看到一段话，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他们到那个丛林里头，然后有一个印第安的向导带着他们转了，那也是这个探险。然后走到一段时间，那向导就停下来了，是吧？怎么不走了？我们这还没到地儿呢。他说，我们这些天走太快了，你需要等一等你的灵魂啊。这个可以各自解读，但我觉得专业人士，我就。不可能每天带着这个浪漫去从事本职工作，但是你们提的问题实际上是对我们从业人员一个很好的提醒，暂时放下专业的东西来欣赏这个世界本身的美好。
然后您觉得呢，这个星空和生活哪一个更美妙一些？
如果对于个人来讲，如果没有生活它就没有星空了。
以我们节目组对李老师的了解，其实李老师骨子里浪漫的一塌糊涂。您最大的愿望是退休的时候，或者是哪天闲下来了，写两本书，一本书是关于美食。
其实也不是本美食的书，是因为我念研究生的时候没时间做饭，所以善用微波炉。
您是个微波炉高手。
对，我希望这些有用的知识传导给需要用的人。
另外一本书是做父母该知道却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天文学家，这个他私下里有很多小的故事是很有意思。
我的理想就是做一名有趣的科学家，在从事自己喜欢的科研工作的时候，也能不丢掉自己的灵魂，然后还保有一些对于这种生活的热爱和美好的这种发现的能力吧。谢谢张老师，谢谢李老师。
下一位。
主持人好，李老师你好。其实我有一点特别好奇，就是我们在做天文观测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你是怎样度过这些非常漫长的过程的？
你这个问的实际上是一个，它不是天文学或者物理，它从事任何工作它都有类似的挑战。我曾经在哈佛大学的时候跟我的一个师兄，他也是做物理的，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去当这个理论物理的教授，我们就聊天，聊完就发现一件事，就我们那各自班里头就唯一还在做纯科学的，就自问说为什么我们俩剩下来做这个，就我们都是我们那个班级里比较笨的，就没有那么灵活，因为八九十年代很多学物理的就去转学工程，然后转学 IT， 然后转现在最热的是金融，是吧？然后现在你随便到中关村一走，随便抓个人，他肯定是做人工智能的，这个，所以他这是正常的，
对，
就大家应该去做，你能看见有明确效益的，然后有前沿性的，然后我们这些呢是缺乏灵活性的，这是这个我们这么继续下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我比较喜欢的是那个王小波给他的一本书写过一个序言，叫我为什么写作。他说他特别喜欢他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他朋友是登山的，别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登山，然后他说他是因为山在那里。实际上呢，他说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是因为写作这个东西就在那里，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做的还不错。我想这是我们诚诚恳恳坚持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我做的还不错，然后他对我自己很有乐趣，所以我们就留下来了。
感谢还有像您这样不那么灵活的人，否则基础科学纯科学如果没有人再去坚守，没有人再去带着兴趣像孩子一样的带着好奇心去往前走，那人类或许就此停下脚步了。
其实我今天的身份不一样，我是一个来自贵州的大学生。其实一开始发斯特落户在贵州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发斯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甚至还以为它只是一个用于娱乐的望远镜，是政府建设的一个旅游景点。然后我就看到很多通向 FAST 的公路都修建起来了，然后连上山的那些泥路边上都建起了车站，然后我们就感觉哎，这种改变真是太大了，我们心里就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景点一定是五 A 级的，到时候一定要去玩玩。
您是哪个学生？
贵州师范大学。
嗯、哎哦，
我就是一名。
不会是天文系的吧？
对，
真的是天文系的。
对。然后后来 FAST 建成了之后嘛，然后很多人都去观看这一个建设，然后我们开始就会发出疑问，这个锅怎么这么大？然后后来我们不再讨论这样的话题，我们反而变成了 FAST 又发现了新的脉冲星。而现在呢，随着这些年的发展，贵州的天文气息越来越浓郁，对于我来说，我是真正的爱上了天文学这个专业。您当初有预想过这种情况吗？你们对于这些改变惊喜吗？
这个我是非常有感触的，而且不能叫惊喜，我们纯粹是感激。因为我是见过他十年以前的景象，见过他五年以前的景象，见过他一年以前的景象。现在你要去科图镇，我每个月去都能看见新的灯光，它有什么这个什么 4D 的体验馆，有什么天文的展示馆，然后有时光隧道或者什么，就是到那儿就有一种回到未来的一个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有一种这个超时空的感受。
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科学研究和社会之间一种比较良性互动的关系，就是社会力量支撑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的成果反哺社会的发展。
这个大科学工程呢，它分两个阶段，一个建设阶段，一个运行阶段。那么建设阶段的经费呢，它是建设经费，所以我们大科学工程在做建设的过程中是没有做科学的钱的。没有做科学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没有买硬盘的钱的。但是呢，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它就开始出一些数据，而且我们数据量非常的大。那时候得到了这个贵州师范大学的支持，所以我们早期的数据是通过这个光纤的专线直接传到 就国家天文台、贵州师范大学这个联合的这个实验室。然后我们现在早期的脉冲星发现以及现在的脉冲星发现的一多半都还是在那个那边的这个计算机处理出来的。另外，贵州师范大学刚刚成立了天文系，因为全中国的天文系也没有几个，这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科学发展的一个推动。
谢谢李老师，谢谢您和 FAST 团队为贵州带来的改变，也给我们贵州的孩子一条多的选择。谢谢。
谢谢新疆。今天给我带来的更多的震撼，除了这500米的直径之外，还有您演讲当中很多次提到的一个科学家的状态。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恰恰相反，我们仍然看到有不断的问号的出现，而这些问号就是激励一个科学家前进的最原始的动力，对未知的好奇，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宇宙的好奇。科学家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随着，总有一天我们能够看见科学家为我们掀开的那个幕布背后的无限风光。再次掌声感谢李老师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